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一次的欢迎每位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呢，也是为你预备的。我更盼望凡是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都能够得到帮助吧。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傍晚6点到7点呢，我们也为在收音机旁边的你预备了热线直播的时间。那除了这三个晚上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直播之外呢，早上呢是礼拜三跟礼拜五早上9点半到10点半也开放热线电话。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如果听众朋友你要跟我们联系的话，希望你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想我应该读的不是很快，如果你能够记的话把它记下来，有笔跟纸的话也把它记抄下来吧。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之前开放的那个电话号码13068411977呢，我们照常的会使用。但是我在这里呢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如果你是我们的新的听众朋友的话，记一记这个新的电话号码吧。那今天晚上呢，我们非常感恩的是昨天在节目里面也讲到精神科医生赵医生会来到我们当中，他现在还没有来到我们的录音室，那我相信他一定是在路上赶着要过来。那我素琴呢也非常感恩的是昨天晚上直播的时间呢，有一位江西的张姊妹她来电话，她讲到心中仍然有那种恐惧惧怕，而且呢自己也患有强迫症。她说她大概在40多年前吧，就是被狗吓到了，所以一看到狗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害怕。那我也鼓励她今天晚上呢若是可以的话就打电话进来，不单单希望江西的张姊妹，在精神方面有困扰的张姊妹可以打电话进来之外呢，我素琴在这里呢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如果你也是在精神方面有一些难处，或者是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孩子在这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千万别错过了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因为我们会邀请香港的精神科医生来到我们当中。我素琴呢非常感恩的是昨天有张姊妹打电话过来之后呢，直播的节目是什么呢？直播的节目就是听众朋友你在收音机旁边听到这些电话之后呢，就立刻的有回应，立刻的可以有回应。因为呢昨天在节目当中福建的一位陈姊妹呢就立刻回应了江西张姊妹的电话，她说陈姊妹她说她也是很怕狗的，但是呢她讲到她自己的经历，就是养了一只刚刚生下来的小狗，看到这个小狗的时候呢就能够克服心中的这个恐惧。所以我们也希望江西的陈姊妹听到福建的陈姊妹的这个经历之后呢，希望也能够帮到张姊妹克服心中的恐惧吧。现在呢我们的赵医生呢已经进入我们的录音室了，我想赵医生真的是很不容易，要从那么老远的地方赶到我们当中。赵医生你好吗？
大家好。
我们听到你的声音真的是很开心，因为赵医生最近呢患感冒了，对不对？
对，
感冒的非常严重，今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呢已经完全的康复过来。好，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接听山东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是刘姊妹，今天你打电话进来了哈。
对啊。
那今天我们空中辅导呢，我素琴呢特别邀请了这个赵医生也在我们当中。你今天打电话你主要想跟我们讲些什么事情呢？
我也想谈谈我女儿那个生病的情况。
哦，女儿的问题是不是？
对呀、
啊。你说吧。
我女儿今年18岁了。去年冬天就是突然间就是在一次青年团契聚会当中 就是刚开始就怀疑有人说他的坏话。
嗯，
对呀、啊。
嗯，
然后就哭起来了。后来问他说他脑子一片空白，没有记忆力了。
嗯，
然后就整天哭。
嗯，
他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重度抑郁症，还有精神分裂症。
哦哦，
对，今年到医院去住了一个月的医院，医生检查是偏执性的精神分裂。
医生说什么样？
抑郁，偏执性的。
偏执性
的精神分裂。
你说的那个偏执是，你可以再解释。
敏感多异性的。
哦，多异性的是吗？
敏感多异性的。
是，可能这些名词，我相信赵医生应该很清楚。
嗯，对。
嗯，然后呢？
就是现在就在家，就是吃药，吃了半年的药，效果还不是太理想。
嗯嗯，吃了半年的药了，对吗？
对。
哦。从此他在团契听到别人说他自己的坏话，然后他就崩溃哭。那以后就去检查的时候呢，医生就说精神分裂症跟焦虑症，对吧？
还有抑郁症。
还有抑郁症。
对。
那你刚才讲的他在青年团契有这样的事情以后，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前他没有问题吗？
之前就是平常的孩子就是没有朋友，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就爱多思多虑。
哦，喜欢忧虑，对吗？没有朋友。
对。
嗯。
现在他的脑子就是，就是不断的考虑问题，然后是自言自语。
自己在家里面自己讲话，对不对？
对。
哦，他的性格是比较内向吗？
就以前还行，在家里还行，但是他没有朋友。
你是说在学校他也没有朋友吗？
对呀、啊。
嗯。
这孩子，他告诉我说。他有心，就是他是就是有自卑心理，因为孩子9岁的时候他亲生父亲去世了。
哦，
他一直自卑。
所以你的女儿，你说她有这个自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
对，以前。
但是你说她去青年团契，就是到教会，她在教会里面没有弟兄姊妹，这个关系怎么样呢？
关系也是很一般。
跟人家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对，其实很一般啊，没有什么很没有知心的朋友。
好，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多大了？
现在18岁。
哦，现在18岁。我想赵医生呢在旁边听得非常的清楚，我想赵医生也有些事情应该问你吧。
嗯，刘女士啊，就谢谢你刚才跟我们说你女儿的事情。就是她现在18岁啊，患了这个多疑性的啊精神分裂症啊，在医院治疗之后，这是回家继续治疗吃药半年，但是呢，就是效果也不是十分之理想啊。她有这个
现在是不断的自言自语。
嗯，还有不断的自言自语，还有呢，就是她其他的方面呢，比如说她的生活习惯方面，睡眠啊、吃啊方面怎样啊？
睡眠吃的药能睡的觉。
嗯，吃了药就能睡啊。在白天的时候他在家里做什么事情呢？
在家里白天也想睡觉。
嗯，白天也
吃了这种药副作用也很多。吃这药主要是吃舒必利和奥丹平。
那除了就是睡觉比较细睡啊，他还有就是他还有这个自然自语的啊，就是你们回去医院去复诊的时候，医生有什么的建议呢？
医生没有别的好的办法，有的医生说坚持吃2到3年的药。
嗯，
其中有两个医生说，他就这种病呢，得需要终生吃药。这样说。
并
且他脑子还有幻听。
也有幻听。
脑子有声音。
他现在还有幻听是吧？
对。
那因为呢自言自语就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是听到声音，
对对对，
就在跟这个声音对答啊，所以呢我们看来就好像是自言自语。
对。
那他吃药方面他愿意吃药吧？
愿意吃，
他也愿意吃，你也给他吃，所以吃药方面就是依照医生的吩咐去吃的是吧？
对啊。
嗯，那在这个方面一般来说就是治疗这个精神分裂症，就是我们希望先把就是症状都消除啊，希望就是越接近消除就越好的啊，比如说可能他现在还有就是幻听啊，还有自言自语的，我们希望就是在药方面能不能够就是提供足够的的治疗，让这一些的症状也消除。现在呢，因为就是半年，我想问一下，这半年来他这个方面有没有改善？比如说可能他现在还有的，但是比起就是半年之前，
一天强了，就是一天就是不断的哭，现在不哭了。
现在在不，
现在也不怀疑人了。
也不怀疑别人了，对吗？
不怀疑别人说他的坏话了。
就是有一点，有一些方面他是好转了，但是还有就是症状是吧？在有时候呢，这是在现在也是属于治疗的前期吧。在治疗的前期，我们希望就是利用药物因为现在也是主要是药物的治疗，
对，
希望药物能够就是把这个症状慢慢的消除，还有呢就是回去复诊的时候就跟医生说他现在有什么地方好了，有什么地方还没有好，让医生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就是知道他现在的康复的过程是怎样。
但是医生说吃这种药就是副作用大，吃这种奥丹平是身体发胖，不断的吃东西，就是老是感到很有感到非常饿吃东西就人就特别胖。
是有时候呢有一些药也是有这个副作用但是呢因为不吃药也不行，所以呢就跟医生谈谈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呢医生选择药的时候有几个考虑，第一就是他对于药的反应，因为呢就是药是这个抗精神的药有很多种，但是也不是每一种也适合，所以呢你刚才就是提及的两种药也是常用的药的有一些人他
现在药就是吃的不适合，吃的浑身痛，没法吃。
你是说吃别的药的话不适合你的女儿对不对？
就是他吃的就是满身都是痛的受不了。
也就是说吃别的药的话让他
这两种药，
所以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就医生给他这两种药对不对？
对，
那这个也是有时候发生的，就是可能有其他的药有副作用受不了或是就是这个效果不好，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可能就是现在这两种药是比较效果方面跟这个副作用方面比较就是好的但是也不是完全没事所以呢他现在可能吃药之后比较就是爱吃，比较就是爱睡，但是也鼓励他就是在白天去运动一下，干干活，
对对，
在家里有一些活动。因为呢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可能药方面令他比较累，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精神分裂的症状，有一些症状我们说就是这个阴性的症状就是
阴性的
症状，
阴性的症状
就是呢缺乏动力不说话，可能就是
不想跟人接触这样。
对对，不跟其他人接触，可能就是自己的照顾自己方面也就是随随便便的就是外表怎么也不是很注意，这是阴性的症状呢，就是随着这个治疗是希望慢慢会好的。刚才你提及的两种药对于阴性的症状方面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呢现在希望就是可能你给他的食物就是比较多青菜比较健康
多一点的健康的食品，而不是吃那些吃了以后让他发胖的东西。
对，还有他饿的时候可能就是给他一些水果吃苹果去橘子这是一些就比较健康
的食品。对，
但是也让他有一些东西吃因为饿的时候没有东西吃也很可怜的。
对，
所以呢就给他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吃，去控制体重。
我也想问赵医生，这种病需要终生吃药吗？
这个病呢，就是不同的人他的治疗的时间是不同。
对，
一般来说我们希望就是治好了，就是没症状也维持至少两年。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幻听啊，没有自言自语啊，没有就是怀疑啊，就是比较正常的之后两年啊。因为呢就是开始治疗这是更好的时间，这个复发的机会还是很高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到就好了一年啊几个月就停药，复发的机会很大，复发的时候再需要治疗，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就真的要终身服药。所以现在我们希望就是第一，他还是在治疗的前期啊，不要就是觉得啊好像就是绝望啊，为什么他还是这样子，其实他现在已经好了一点啊。还有就是医生也是给他想法，想这个办法的，因为可能其他药他受不了，就现在用这个药。
对对对对，
这个药也不是完美的，因为他吃了发胖
。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其他的方面鼓励他控制体重，在白天的时候给他一些他能够就是做的干的活去干活，让他自己也觉得。
让他多加工活。
是
啊。那很好啊，姊妹啊，所以赵医生他解释的非常清楚。你的女儿呢，她吃了这个药呢，比以前好很多了，所以这个你要感恩。第二呢，这个医生呢，我觉得现在帮你的女儿给她诊断的医生也非常好，因为其他的药对她不复合，所以呢只能吃这个药，吃这个药能够让她的病慢慢好起来，反而让你们担心的是她越来越胖。那赵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你给她预备一些健康的食物给她吃，不要让她吃了一些就是我们说不好的，比如说饼干啊，那个什么薯条啊，这些东西呢都尽量的避免。然后呢也让她参与一些家里面的活，能够运动一下，这样的话就能够好起来。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刘姊妹你一定要记住，你的女儿因为是初期的这个疾病的开始，所以呢千万不要说吃药吃了一年它好了就停药。刚才赵医生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就算你的女儿好了也要坚持两年，继续的好好的吃下去，完全的除根，不然的话中途停的话，你再复发的话可能就是要终身吃药，好吗？我们希望那个刘姊妹你能够记得，也能够帮助你的女儿。这是山东刘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进行了17分钟，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在精神上面有任何困扰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现在就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现在是没有人打，所以你如果需要的话你赶快打过来，千万不要等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大家都一个劲儿的在那里打，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好，现在我们来接听吉林张弟兄的电话。喂，张弟兄你好吗？
你好。
是吉林的张弟兄吗？
对。
是是是，今天赵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事情要询问吗？
赵医生好。
你好，张弟兄你好。
我就是有抑郁症。
患忧郁症是吗？
对。对。
然后呢？
现在已经好一些，现在停药。平常有时候还感觉不舒服，就是不那么心情不那么好。
吉林的张弟兄，你患忧郁症多久了呢？
三年，
也就是三年之前的时候你患了忧郁症，你停药，你说你停药了，对不对？
对。
停药停了多久？
两个月吧。
是你自己停的还是医生叫你停的？
医生也同意了。
医生同意了。
对。
哦，你今年多大？
我44岁。
多大？
44。
你今年44岁了。
对。
但是你刚才说停药了之后呢，就是还是有一点不好，对吗？
是。
你继续的多讲一些你的情况，我想这样的话赵医生就能够更多的帮助你。
就是 好像干什么兴趣都不大似的，就是不积极，做什么都不积极。
哦，就是没劲儿，没兴趣，做任何事情都没兴趣，
没兴趣，
对不对？
是没兴趣。
嗯。
但有时候还感觉好像是自己有什么病，完就是瞬间，一瞬间嘛。
嗯。
自己也觉得是那就是错误的，其实是错误的思想嘛。那有时候还有那个念头，
就是对你自己做的事情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吗？
就是感觉吧，就是感觉有时候感觉自己好像有什么病，有点担心，就是
啊，就是担心自己的疾病，对不对？
对对，
也常常会担心，你担心
不常常？
你担心什么？哦，好，你担心什么呢？
担心好像自己有什么病？
怕自己患一些其他的病。
对。
还有呢？
再就是，我想问一下赵医生，以后就是我这个症状以后，该怎么？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三年来你去治疗、吃吃药，你觉得你有没有康复过来了？
好多了。
好多呢。
基本上好了。
基本上就好了。这种好，就是康复的感觉。维持了多久呢？在停药之前康复了多久呢？
没有四个月吧。
也有四个月。
对。
就是换句话说，这治疗了三年，可能就是开始的两年半还不是很好的，就是后来的四个月比较好的，是吧？
对，是。
就后来也医生也同意的情况之下就停药了。
对，医生说停药试试嘛，看有什么症状完了再说。
但是现在好像就是这个抑郁症也开始有一些复发的迹象，就是这提不起劲，还有就是有一些
担心
可能有一点点疑病的就是担心自己是不是患了什么病怎样子，不是很有信心。那现在干活还是可以的，是吧？
对，干活还可以。
但是比起你刚开始抑郁症的时候，你觉得现在跟那个时候比较是怎样呢？
好多了，我感觉挺满意。
现在也不是很差，是吧？
对。
那张弟兄，我听来就是应该三年前开始患上了这个抑郁症，治疗的时期大概有两年半。后来就好了，就好像就是差不多完全好了这个很好。因为呢，就是治疗抑郁症有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几个月就好，但是有一些人也比较长的时间慢慢的好过来。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好过来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差不多没事一样，这个稳定是很好的。这个也是我们治疗的目标希望就是治疗过来这个人就好像就是完全好的这个为一个目标。在四个月呢我们看来也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不是短也不是很长。一般来说我们希望就是大概半年或是大半年的时间稳定再试试看停药。就好像现在你跟医生就是大概讨论我们试试看停药这个样子。有一些人呢他们停药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停药的时候开始可能这个脑的分泌因为药是平衡我们脑的分泌
对
对让我们的情绪好过来。但是现在可能就是这个脑分泌有一点点的就是也不是很平衡吧所以呢就这个感觉方面还没有之前完全稳定的时候好。这个可能是开始有一点点轻微复发的症状，这个也说不定。
开始有一点点复发的症状了。
这个也说不定。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压力有没有特别的事情呢？
对。
没有。
有没有呢？
没有吗？
没有
哦，你说没有是不是？
也没有的，嗯。所以呢，因为我们也排除是不是有可能有赤字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形啊？这一个呢，张弟兄，我就希望你回去见见你的医生，因为他就是大概半年前两个月之前，就是跟你谈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有信心，你可以试试停药的。但是现在停了药不是很好，这个决定可能就是在计时吃药，可能看看这个剂量方面，因为现在也不是很严重吧，啊，可能医生可能他会建议啊，你继续之前的分量，这个也说不定，或是跟你说吃部分的也说不定，
对对，
啊，再回去就是观察一下啊，看看这个情绪方面怎样，这个也说不定，所以我
是
我希望就是你
回去跟医生再讲自己的情况，是吗？让医生看看他的病情是否需要再继续的有一些治疗，对吗？
对，因为呢，如果我们试试停药，也是希望这个病情是稳定的。
对，
如果现在有一点点不稳定，我们也不希望他就是继续恶化下去的。
对，
所以回去看看医生，跟他讨论一下，就比较安全了。
是的，吉林的张弟兄啊，这个赵医生的建议，我相信对你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跟提醒。那我自己呢，在这里也鼓励你，你今天打这个电话。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基督徒了，对不对？那我鼓励你，很多的时候呢，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疑问呢，或者是有一些想不开的事情呢，尽量的去表达。那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呢，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所以呢，你多一点的跟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讲一讲你心里面的话，我相信这个呢，对你的情绪方面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疏导。这是吉林张弟兄的电话。
明月挂天边，圆又圆，
思念连成线，悬又悬
啊。哎呀，你怎么愁眉苦恼的？过节也不能回家吗？
哎，中秋佳节倍思亲，月亮代表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亲手勾搭手房。
哎呀，你就别再念诗了，快打个电话回家吧。女儿，过节回来嘛。
妈，我好想你啊。
是我儿子，工作很辛苦吧？
中秋佳节，鼓励您向家人表达关心。
空中辅导祝你中秋节快乐。
是的，在这个佳节当中呢，我们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能够去多一点的跟家人在一起，关心他们，多一点的表达你对他们的这个爱跟欣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7分了，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今天赵医生在这里，如果是有精神上面困扰的弟兄姊妹可以打电话。我们现在来接听江苏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啊，师母你好。
你好王姊妹，赵医生在这里，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赵医生你好，感谢神赵医生你好。
啊，王姊妹你好。
好，
是是，请说你的情况吧。
我现在说，师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为我的儿子和你交通过啊？
哦，是吗？
是的，我为了孩子，我也曾经写过信，你为了写过信给你的，
是
我的孩子啊，就是现在他已经出走，从家里出走两三天了，
是，
连今天是三天时间了，我们打电话他故意不接，但是他就是我找他一个，他本来他很不愿意和人说话，但他其中有一个。小男孩要在他小学的时候和他好，所以对他们之间很好的，我就请这个同学和他联系，他打电话回来说，谁叫你们叫我的同学知道了，对我们等于不愿意回家现在。
哦，所以你儿子现在其实他在什么地方你都知道吗？
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打电话我又请人帮找，他知道电话，他故意只要我和他爸爸的电话他不接。
嗯，
就是说别人，我们如果请别人打，他就来打电话指责我们，说谁叫你让别人找到我不回去。
那是真的是你找别人打电话过去的吗？
哎，是的。
哦。
我是，
所以他现在就是非常，
他也不接别人的电话，人家打手机他就不高兴，他就来责备我。
那你现在其实，你觉得儿子离家出走三天，你现在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你觉得他有问题吗？
我觉得我带你讲啊，因为我以前我的孩子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在教育方面有问题，所以说我的孩子本身心态各方面就有问题的。这次出走啊，我也和我的丈夫审查自己，这个我们认为啊，就是因为在工作上啊，我们给他的压力可能是太大了。我们虽然没有和他吵，
嗯，
我们没有和他就是翻脸，因为我神的感谢神呐、啊，我和你交通的时候，
是
你对我说他不管做什么事情，说你不要责备他。我真的在这里，我可能和你那次交通的时候，已经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在这里做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从来一到我当要看到他那种性格，他那种做的那些事情让我需要发怒的时候，我就立刻我心里面我就想到你对我说的话，我就克制自己啊，节制自己。我真的我发现我如果我有怒气的话，我就躲开。
是
我当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和他沟通。但是我认为我这样的经历虽然有一点改变嘛，但对我来说也有一点的改变。孩子也有一点，他对我们的关系稍微有一点改变，但是还是不行的。
好，那你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因为我刚才说有问题，是不是他的精神上面有问题？就是你现在怀疑他精神上面有问题。
他不愿意和人说话了，他从来不和外人说一句话的。
他
不愿意和人沟通。
所以儿子是不跟人来往的。
哎，是的，他在工作上也是的。他像比如他在工作上事情，他是不得而已，除非逼得没有办法，他会和人说话，要不他。全是一个人，所以他工作很难有，就是有顶多上年马了，顶多上一年时间的工作，他的人际关系他就无法在那个地方跟下去了。
因为人际关系的缘故，工作也不能够。
我的孩子啊，要是时间短了、啊、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了、啊、你看不着他是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的他就是不和人说话，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哈，孩子23岁了，他其实是一个成年人了，对不对？
嗯，
他大了，所以现在呢，他不愿意跟你联系的时候呢，你就不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激怒他了。
是的，我今天下午我也不是我主动的，我家人嘛，我的姊妹，他看我说我的孩子。他们也不信主，他们愿意主动帮的。
好的。
我也不是我像我，也不是我自己走的，就是人家我的亲戚呢，他说我叫我把电话留给他，他帮我找，他主动的。
那个。
所以我孩子知道了，他都生气了，不愿意。
是是是，江苏的王姊妹呀、啊，因为我们在听你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想赵医生呢，他也见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病人吧，那也有不同的个案在当中。像你这个情况，我们也请问一下赵医生，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应该怎么样帮一帮这个妈妈呢？
嗯，那王姊妹呀、啊，就是现在听来就是
啊，赵医生你好，
嗯，你好，就是现在啊、你跟儿子方面的。的关系，这个沟通方面也是出现了一些紧张。
对，
你很关心他，你也担心他。
他以前根本就不和我们说话的，是后来，现在我以前和周世模交通，他帮助我，我渐渐的我改变了，他现在有一点和我们沟通愿意啊，也可 就是还是不行的。
啊、这个好，那就是我他现在他躲开了是吧？因为他有工作啊，但是他现在不回家，已经三天。你打的电话，或是他觉得是你派其他人打电话给他，他就发怒了、他不喜欢。
是的，是的。
第一，我们希望他就是现在安全，他可能就是希望有一些空间他自己。
对，
好像就是我刚才说，就是他现在23岁，啊，他有工作，他已经是一个成年。
没有工作的。
啊，他没有工
作。
我们现在。
他无法加入工作，他工作总是不稳定的，不能。
我们现在还。
不能沟通。
好，不要紧，你先听赵医生怎么说好吗？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就是躲开。但是我觉得就是啊、那现在如果你去找他，你越是要去跟他联系，他就越躲。就你就越急啊，
对，
他也觉得越烦。所以呢这个这个就是
一个恶性循环了。
对对对，不是一个很有效的大家谈话的方法。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啊，他出走不是什么，就不知什么原因。
对。
我们希望就是他可能过几天他可能他生气吧，或是他不开心吧，他气下了啊，就看看有没有就是其他人，可能他跟一个长辈啊，或是亲戚啊，或是朋友啊，比较谈得来的，跟他说，他独立跟这个人谈，也不是跟你谈，
对、
啊、
对，
因为呢，就是让他试试看能不能够，就是看可能看家庭以外的一个人谈谈、看看了解他是究竟是什么事情。我现在我也不肯定他是不是有精神的问题，
对，
因为这个一个年轻人他离家出走也不一定是精神有问题，
对，
但是我听得出就是妈妈很担心，
对，
妈妈很爱他，希望他好，但是就是儿子他现在不知在哪里，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没有其他的选择、是吧？所以就让过几天看看怎样，有没有其他人跟他联系、知道他安全。
我跟你讲啊，我的孩子出走的主要原因，我们夫妻想了，可能是他因为他没有工作，我们常常在这个常常跟他讲道理，
对对，
一个人要参加工作啊，自己讲啊，可能是他认为我们这个。
对，当然不愿意去听。
压力太大了。
对，所以呢，我现在呢，王姊妹呀、
因为他对公路的承受能力是很差的。
王姊妹，你不可以这样说，你绝对不可以这样说。你现在已经否认了你的孩子的工作的能力了。当你这样去否认他的时候呢，他更没有自信心。所以呢，我觉得做母亲的呢，我们孩子最不愿意听的就是父母对他的啰嗦。他已经大了。我不是说了吗？他23岁了。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我们做父母的，孩子大了的时候呢，能给他一些自信鼓励，这就是我们父母能做的了。其他的我们做不到。所以我鼓励你现在开始呢，你跟你的丈夫两个反省了之后呢，也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希望孩子愿意回到这个家。不要说是孩子啊，夫妻相处也是一样啊，整天你唠叨的话，妻子也不愿意回来家，或者丈夫也不愿意回到家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让你的孩子有机会愿意回到这个家，也愿意打开心门跟你们讲心底的话。这是江苏王姊妹的电话，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等你孤单的时候，不要气馁。当你在十字口，不要徘徊。
当你难过的时候，擦干泪水。
当失望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声唱哈利路亚，欢喜快乐吧，勇敢往前踏，大声唱哈利路亚，破除身繁杂，心中的难处，大声唱哈利路亚，欢喜快乐吧，勇敢往前踏，
在主里面我们永远永远都是有盼望的，但愿我们每一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无论你的光景如何，千万千万不要放弃，就好像是这首诗歌所说的，不要放弃。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40分了，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河南的邢姊妹在线上了，喂，邢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邢姊妹，赵医生在旁边，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赵医生你好。
邢姊妹你好。
嗯。
嗯，就是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想问一问，我这就是我不是眼睑神经紊乱和那个焦虑忧郁症吗？
是。
嗯。
我都就医治了将近快有半年了，到现在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眼睛一直老是不好，老是不好，没稳定下来。
嗯，
一直都没有稳定，我一直没有断药，又怕风，嗯，又是怕就是怕太阳，风特别怕风。
嗯，
很怕风吹吗？
嗯，很怕风吹。再还有就是说，一直有安眠药陪着，没有安眠药陪着那种，就睡不着，睡不好觉。
哦，晚上不吃安眠药的话，就睡不好觉，对不对？
哎，是是。
嗯嗯
嗯嗯，那啊，就是医生跟你的诊断是什么诊断呢？
就是眼睑神经紊乱，就是焦虑忧郁症。
嗯，
抑郁症。
那除了这个睡眠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怕风啊，你
怕太阳，
怕太阳啊，就是环境方面，你性情方面，
还有这个脾气，有的时候自己。不由自主的就发脾气，看什么都不顺眼，就是自己有时候发出那个脾气，跟都感觉都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
嗯嗯嗯，你可以给一个例子吧？啊，上一次发脾气是怎样的莫名其妙呢？
上一次就是我孩子说，好说做一顿饭嘛，他说，我说你做的，其实孩子做的挺好的，我说你做什么呀？我跟他发一顿火，后来。发了这一次火完之后，我说孩子这还那么小，现在都会做饭了。你说还跟孩子本来表扬应该表扬孩子，
对对，
现在就是对孩子啊发脾气，我就感觉到很内疚。过了之后特别内疚，都不知道为什么发脾气。
你感到内疚之后，你有没有跟孩子道歉呢？
也没有。
我鼓励你下一次，如果是无辜的发了脾气，因为你可能现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对不对？那
我真控制不住。
对对，你无辜的发了脾气过后，你会想，哎呀，这个不应该，应该鼓励，应该称赞孩子。孩子那么小，都会煮饭。那你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可以帮助你的是，立刻跟孩子说，妈妈刚才故意这样无辜的发脾气是不对的，希望你能够体谅我，因为我也控制不住自己。我觉得你要讲给孩子听，好吗？
好好，
嗯嗯嗯
嗯，因为呢，你讲给孩子听，你自己就放下了一点点的压力，
对，
不是的话，你就是心里的内疚，还有就加上其他的事情，你又更为容易的发脾气。
嗯，
那发脾气呢，就是看事情也不顺眼啊，睡眠不好，这一些也是抑郁躁虑症的症状。
对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就是思想。方面你有没有就是很多的担心或是有没有这个方面呢？
有，就有担心。我就担心有的时候自己都感觉到莫名其妙，根本就不用担心的。我想着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如果没有神的带领，我早就好，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死过好几回。我应该高兴，应该喜乐。
对呀，
嗯，
现在感觉到好像一点都没有喜乐，都找不到喜乐似的。我就应该有喜乐，但是没有喜乐。
嗯，还有呢，就是负面的思想呢，有没有呢？
有负面的思想，有的时候你想，我的老公嘛，一个人在外面干活的，今天特别高温， 就是他是砸钢筋的，砸钢筋的一家人两个孩子吃饭，家里的生活费，孩子的学习费都不知道，一个还有我的医药费，一天最少也要一二十块钱。
是，
你看他，我心里都感觉都特别亏欠，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是个包袱，无底洞，我觉得活着不如死了算了，我说是。
孩子现在多大了？
孩子最大的15岁，最小的11岁。
啊，你有多小个孩子啊？
两个孩子。
啊，就是大的15岁，小的11岁，是吧？你爱他们吧？
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那就是呢啊，邢姊妹啊，这个情绪病方面就是很烦恼的啊，因为呢就是刚才你说应该高兴应该喜乐，但是自己就是放松不来喜乐不来啊，自己也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但是自己控制不来。我觉得就是第一，我们试试看就是把自己的要求放下一点吧。啊，生活方面就是也有很多压力啊，刚才你说啊，你现在在外面打工，就是家里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的费用啊，但是神不是都供应了吗？就是
我没有工作，就是我老公在一个人在外边工作。
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计算啊，我们一天的开支多少多少，小孩的费用多少多少，我的医疗啊怎么的费用多少多少，但是呢也不是就是这一天也过了嘛。
对，
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去想啊，当然呢就是我跟你说，就是有钱的人也有有钱的人的烦恼。
对，
啊，这你看我们看来就是啊，他什么都不缺乏的时候，但是也有他的烦恼，
他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在当中。对
对，所以呢
那就是我的这种状况嘛，眼睛老是睁不开。你看我出去吧，好多人都说跟个傻子似的感觉。那就是说跟以前怎么不一样了，就是你说信主信的怎么信傻了。老是那么说，那些外邦人老是说。
所以你
主里的人也说，就是神在造就你，在熬炼你，慢慢的你。
听听赵医生怎么说吧，邢姊妹，好吗？
那所以呢，我就希望就是第一啊，好像刚才我说的，就是不要就是想得太远。
对，
有时候我们计划就是想很多啊，这是两个孩子他的啊生活费啊学费啊怎么啊，他读书啊，我们这样想象的时候，这个压力就很大。
对，
我们一天的事情就是不是一天的烦恼，就是见天
一天来担当。
对
呀，
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这么多的烦恼的时候，你晚上不能够放松，睡眠就不好，睡眠不好的时候，第二天你精神不好，就发作了啊，就在骂人啊，就看东西也不顺眼，所以也是循环来的。所以我希望就是晚上就是这时候是的时候，就是祷告啊。就是感谢神，今天他供应了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家里啊，家里个人的平安，这我们得到的事情，我们去感恩。
对
啊，因为我们得不到的事情也有的，但是我们得到的事情我们有没有
要懂得数算神的恩典，
对，
要感谢神。
当你能够就是享受这个神对我们的恩典，你能够就是放松思想方面能够就是放下的时候，你的睡眠就会好。现在可能你还需要安眠药，但是迟一些，如果你能够就是放松的时候，你睡眠好了啊，希望你也是睡得还有睡眠方面，希望你每一天也是定时起床。有一些人他们睡不好啊，就是睡得晚一点才起床，这个习惯不好。所以呢睡得不好也
点钟睡是差不多3-4点钟就醒了，就睡不着了。
那可以啊，10点睡觉，3-4点钟的话我觉得也还可以。有的人甚至晚上根本都睡不好。我觉得赵医生讲的非常重要啊，邢姊妹哈，就是呢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太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去忧虑太多。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一天的忧虑一天来担，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多一点的去数算神的恩典。当你越这样做的时候呢，你跟孩子的关系也好起来，然后呢你要继续的吃药，对吧赵医生？
对，因为现在还没有稳定。
对，
所以你现在我觉得药物还是帮着你的。
半年多了还没有稳定下来，那个医生跟我说，你说这么半年多还没有稳定下来，是不是建议我到别的医院去看看？我觉得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说，这个跟自己的心情也有关系，内向，就是 求神帮我能有一个外向的性格吧，不要太内向。
是的，我鼓励你啊，吃半年呢，你要继续的吃下去，这也是赵医生的看法。那性格方面呢，教会的姊妹们讲的对，你自己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像这个乐观积极这一方面努力的去操练学习，那我们就为你带祷哈。这是河南邢姊妹的电话，江西的张姊妹在线上了。喂，张姊妹你好。
哎，是的，周师母好，赵医生好。
哎，是，昨天你来电话，你讲到你非常心里面很恐惧，特别是害怕狗，小的时候呢被狗吓到了，对不对？好，
是的。
那因为时间有限，你在短短的时间问问赵医生你的情况吧。
嗯。好，请说吧，张姊妹。
我告诉你，赵医生呢，我被狗吓了以后，我已经是30多年了。
嗯，
我也那个狗哎，没有扒到我啊，我就吓得不得了了。
嗯，
人家那个四包厂快的那个狗的那个小狗的那个布的，
嗯，
我都怕扒到的。
好，那我想问问张姊妹，除了怕狗之外，有没有别的症状？
我有头痛头昏，我原来摔过头以后，我没有治疗，躺了7-8个月到床上，躺7-8个月以后呢，他自己又活过来了。活过来以后呢，我就一直头痛头昏，眼花耳鸣，那个眼睛上看到也是龙啊蛇呀，那金晃眼的那些东西，耳鸣，读书就读不进去了，要学习的话就好吃力，那个头那个里面就好痛啊，昏。
嗯，
现在动的脑子都动不得，想的问题也想不得。
嗯，
好。那张姊妹啊，赵医生跟你讲之前呢，赵医生待会儿会用1分钟跟你谈一谈，你就好好听。你就，
啊，
那我想问问你，昨天的直播节目你有没有听到有一个福建的陈姊妹打电话进来，她说她以前也是很怕狗，但是她养了一只刚生下来的小狗之后呢，她就克服了这个困难，你听到了没有？
我听到了，我现在我问题就是这样的，我还不想养狗，我就是到我那个腿便过去，我就吓人就吓方了，空着了，我就跟我的丈夫哎，
好，那现在
扒到我就生怕他咬到我，都怀疑他。
好的，张姊妹，好，那现在
我跟我的丈夫啊，
现在我就请赵医生跟你讲两句，好吗？好的。
您讲了，就是那个强迫症呐，
好
害怕。讲了一面还不行，我的丈夫讲了3-4面的，讲的没有问题。
张姊妹，
讲的没有问题。
张姊妹，
还要紧讲，我心里面还是很紧讲，还要。
好的，张姊妹，现在我们请赵医生跟你说，你就听好吗？
嗯，张姊妹呀，啊，你恐惧这个狗啊，因为是以前就是吓过了，这是养一头这小狗啊，这一个如果你还不能够克服的时候，我就希望你可以就是先从想象方面，就是在家里，如果你在一个放松的环境，就想象，就是在脑里面就想啊，如果我有一头很可爱的小狗，它不会就是咬我的啊，它不会啊怎样的，就是想象，先去想象，在一个放松的环境去想象，最后呢，就希望看看一些图片啊，看看啊，可能有一些也是小狗的图片，或是看看其他人玩小狗的情形，就是不要自己去接触。
不要直接的去接触，从看图片然后自己想象在那个安舒的环境当中，这样去慢慢的去克服心中的这个怕狗的情况，
对
吗？
就后来就慢慢再解给
一步一步的
再一步
在有所进步。好，这是江西张姊妹的电话，昨天她也来过电话。好，现在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四川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赵医生，你好。
好，请说，时间不多，你的孩子有忧郁症吗？
哎，我的孩子有忧郁症，感谢赵医生。我的孩子嘛，也是惧怕。也是惧怕就是灵，就是那个云南的灵。
你说孩子惧怕人吗？
他惧怕，具体惧怕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就是叫他出去，一个人出去，他就被动啊。不接触人，不接触事。
哦，他不接触人，不跟任何人来往，是不是？
对对对，我们父母他都不跟我们吭声。现在慢慢的稍微开导一他嘛，慢慢的好一点了，已经5年了。
已经5年了吗？好，
已经5年了。
好，你的孩子多大呢？
24，马上24岁了。
他现在在做什么？念书还是工作？
现在在休息。
现在在休息啊？
休息，一个人在家里，不出去，不出门，叫他买一点小菜都不去。
那他是五年前患这个病开始就不出去吗？还是现在才不出去？
不是，也不出去嘛，也现在不出去。原五年前嘛，他好的时候他出去，从小很灵活，一个孩子上高中。
嗯，
我们是乡下的孩子啊。
好，那个。
嗯，
父母在外面打工。
张姊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实在是不能让你讲这么详细了。我最后帮赵医师问你一个问题，孩子有没有看过医生？
看过。
医生怎么说？
医生这我们看最好的医生嘛，他说四个里面还只好一个。
什么？医生怎么说？
看不好，就是说。
看不好啊。
嗯，
好，那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让赵医生跟你说，你就听吧，好吗？
啊，张姐妹啊，就是孩子本来就是上学校啊，好好的，就是五年前开始怕人，就是不愿意跟其他人接触，看医生，医生说他看不好。那这个因为呢，现在还不肯定他是不是忧郁症，还是其他的情形，因为有一些时候，如果他是这个怀疑的方面，也是特别怕人的，所以呢，我希望就是你跟他沟通一下，看看他怕的是什么，为什么不愿意啊外出？因为一般来说，年轻人他不上班不去上学，也希望到外面玩吧。
对，
但是他不出去，一定是有他很大的难处，他不能够就是出去。所以呢，试试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情形困扰。因为呢，如果他真的是忧郁症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忧郁症躲在家不去。不外出，这个忧郁症也是颇严重的。但是就是我听来也因为可能就是时间，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的症状。但是呢，有其他的可能啊，好像我说他是不是有一些恐惧啊？他是不是有一些就是怀疑方面的事情啊？他到医生的。哪里能不能够把自己的害怕的困扰啊的方面能够跟医生说，让他能够对症下药。所以我觉得就是试试在家里看就是鼓励他跟他谈谈，了解他心里面在想什么。
对。
在带他看医生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够让医生多一些资料了解他的情形，再跟他就是用其他的方法去帮助他其他的药。
张姊妹，我鼓励你哈，你的儿子24岁，在家里面，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希望他能够直接的打电话跟我们交流，这样的话就更清楚他的情况。现在呢，我发现今天打电话进来的都不是当事人呐。我们鼓励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如果你患有精神上面的困扰，除了吉林的张弟兄之外呢，其他的都是父母亲或者是家人在打这个电话。那当事人直接的能够把自己的情况跟医生讲的话，我觉得比较更有效的能够指出他们的问题，也能够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指引。非常谢谢今天打电话进来的这六位听众朋友，也谢谢赵医生在当中帮助这些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为您要播送到这里了。明天是中秋节，我们在这里预祝你中秋节快乐。但是我苏行明天还会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6点到7点，别忘了用电话跟我们联系。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要专心等候耶和华，也要定睛仰望他，来到主施恩宝座前，一梦连续得够有恩典。我要耐心等候耶和华，如少爷